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 Mason。
我是谢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的家庭生活来谈一谈什么问题呢？
是，当然是跟 Mason 学习如何治腊肠的问题。
好像为什么说起来这么高兴？
因为我觉得这个做腊肠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你能不能谈谈你是怎么开始想着去做腊肠的，为什么要做腊肠呢？
其实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
嗯，
您收听到的可不是重播，因为我想强调一下，在若干个月以前，我和小袁做过一次类似的节目，所以你们现在收听到的不是录音重播，是现场直播。这个周末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为什么呢？
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知道除了有世界杯以外，还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呢？
还有比令世界杯更令人激动的事情，这个周末将要发生，就在本地。
OK，能不能不要再卖关子，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这个周末啊，我们这个西雅图本地这个腊肠团座第三批将要发放成品了。
就是说，已经经过生产加工，将要出现成品，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到了分发的时候。
哦，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将会有一大堆的人流啊，出现在 Eastgate Park and Ride 附近。我们将在那里分发，很多份很多份的制作好了的腊肠。
哇哦！但是如果对于那些没有参与一开始制作的观众，他还有没有机会呢？分享你们的腊肠呢？
这期是没有机会了。
OK， 那么，
因为我们是可以说是按需生产吧。
哇哦，那你们下期有什么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按照我们这个活动组织者的安排啊，我们有一个活动组织者。
哇，
他是，我们亲切的叫他民叔。
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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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哎，人民的民。
哦，
是民叔。
OK。
啊，这民叔啊是湖南人。
嗯哼。
他这个湖南人说话，这个民和名
分不清，
不分的，
是，
所以他跟别人一讲的时候，就是我是明叔，我是明叔，大家都以为他是明叔，其实他是民叔。
哦，人民的民，
人民的民，
叔叔的叔。
对，他呢，就是大概计划的就将会是这个周末，因为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第三批这个腊肠已经在这个冷库里面风干已经四个星期了，
哦，
到这个周末，
嗯，
到了分发的季节了。用舌尖上的中国的话来说，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哇，真是让人真的听着都比较眼馋。是，我对你们一开始做腊肠呢，老实说还没有开始进行关注哈，所以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对一些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 background 的人介绍一下，
哦，
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这个过程
怎么是发起的？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应该说是从我家的车库里发生的故事。
你家车库？
对，
人家都从车库里开那个开创什么软件公司啊，什么 high-tech 公司。你从家里车库做腊肠也不错
啊。他们是 IT 界的企业，这个 startup 这个企业家，
是，
我是吃货里的战斗机。
可是我听说你的 background 也是 engineer 吗？
对，我是 engineer 腊肠的，你知道我是专门 engineer 腊肠的。
I see。
就是在家里面呢，自己做腊肠。然后后来就是送给朋友，大家都喜欢吃。尤其我呢又比较喜欢 show off， 所以在网上又 show off 过。最后就是大家就相当于是赶鸭子上架，要求我给他们做一批多一些的，因为要的人是几十人。
哇！
这故事就这么发生起来了。
哇 ，amazing！ 你知道，你这个故事让我想起那个老干妈了。我记得他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开始做那个辣椒酱是给自己吃，后来呢，就是有别人路过了以后觉得很香，就分给别人吃。最后就是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企业啊？
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打算，就是为了开心好玩吧，可以说是啊。我想我们不妨公布一下热线电话号码，因为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参加若干这个一二三批这个做腊肠的这个朋友啊，可能现在正在收音机旁。如果你们想分享一下你们的喜悦心情的话，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对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什么呢？ 是有888-298-5569，这是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您呢也可以拨打带区号的，就是425-373-5527，这两个电话号码都可以拨打进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热线呢现在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打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天啊，讲讲这个做腊肠或者是其他跟吃相关的话题，对吧？
没错。
我再重复一下，这热线电话的号码是888-298-5569，888-298-5569。本地的电话号码呢是425-373-5527，425-373-5527。
嗯，太好了。那个，那 Mason 能不能讲讲，就是你开始为什么要做腊肠？是不是因为它味道比较独特，而且它是不是能保存时间比较长呢？
对啊，因为我曾经在四川待过，上过读过四年的书，所以被那个地方那个四川腊肠那个味道啊就深深的迷住了。
哇！
但实际上就是从来没自己做过，因为在国内买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没错。
可是到这个美国以后，就发现很这地方跟个大农村一样，什么都买不到。
对。
所以就得自己动手了。
哦。
自己动手自己吃还够，但是要送朋友送很多的话，自己那个车库里的那种生产规模就已经满足不了了。所以就得找一些合作伙伴有生产能力的，最后我们找的就是一家肉铺。
哦，
肉铺里面地方很大，它也有冷库啊，什么都有。
那是，
所以就是找了肉铺。而且如果几十人做的话，一个人要做几十块钱的腊肠的话，从我个人掏腰包我也有些掏不起了。
嗯，
所以最后我的政策就变成就是说大家来出这个成本费，我负责张罗，我负责跑腿。
嗯，
大家来掏这个成本钱。
哦，哎，
就是这么做起来的。第一批、第二批，现在到了第三批。到了第三批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负担不住了，因
为
人太多了。
哦，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见义勇为的志愿者就蹦了出来，要帮我。
OK，
民叔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
哦，你就找到了你的黄金搭档民叔。
对，是。
嗯，我现在在想，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你那个车库是什么样子？都有哪些的设备呢？你是
什么设备都没有，
什么设备都没有，
就是一些普通的木架子，放杂物的木架子。我那个自己做的那个腊肠就是挂在木架子上面，
挂在木架子上面
啊。
但是做腊肠，它要的那个肉是生肉还是熟肉呢？是要加工过的吗？
是生肉。
OK。
不需要加工，
不需要加工。
因为这个腊肠做好了也是生的，你需要再煮至少半小时你才可以吃它，所以做的时候就是整个这过程都是生肉。
I see。
这个腊肠做的有很多种啊，老美做腊肠啊，像意大利人做腊肠，他们很多都是做完了以后当场就做熟，熏熟，熏熟以后晾干再风干，若干天以后你吃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做了。
所以他们不是，
他们这个程序是反的，他是先做熟了它，然后再风干，
对，
然后再切。当然它也有和中国这个腊肠一样的，也是有先用生肉做熟了以后，有的就是生着吃，有的是熟着做熟了再吃，有的和中餐的是一样，有的和咱们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那你觉得我们就是先做完了以后生着放在那儿，等吃的时候再做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放的时间更长一点？
嗯，对啊，放的时间是其实长度是差不多的，只要你这个盐啊之类的放的够足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这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啊，你很难讲这东西为什么就好吃。像咱说咱们为什么米饭比面包好吃，因为我们从小吃米饭长大的。
没错，
这个
习惯成自然。
对，习惯成自然。
对。那么那个我现在想问一下哈，就是那个腊肠的这个腊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腊呀，它实际上怎么说呢？
嗯哼，
它可以这样讲，这个腊肠的制作啊大多数全是在腊月里。
哦。
就是农历的12月。
OK，
它是为这个过年啊，以及正月里面要什么走亲访友啊，要大宴宾客啊做准备。
嗯，
所以呢，
哦，
这个腊月里面做的这些肠子啊、肉啊之类的，你可以统一称它为腊制出来的产品。
OK， 所以它跟它的原料没有关系。
跟这个原料没有关系，但是你真的不见得一定要在12月做的东西才叫腊肠。你只要是按照做腊肠的方法做，你有条件夏天做的话，你夏天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叫腊肠。所以我们也管我们现在正在，你看现在已经马上就夏天了，我们现在还在做腊肠，
还在做腊肠，应该叫夏肠了。对，
那
是，所以这个腊肠，你能不能简单说一下这个制作过程呢？
这个腊肠啊，我想啊，因为现在有可能是有收听的这个这个朋友就在参与其中啊。
OK，
我们可以讲一讲，不是在家里面做的，就是在肉铺里面，我们是怎么运作的这件事儿。
太好了，
因为上次啊，这肉铺里面需要很多帮手。
OK，
我和民叔两个人啊搞不定，就是我们两个人做这几百磅的腊肠啊做不出来。虽然肉铺有人帮忙，但是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的话，可能会做很长时间。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问有没有志愿者参加。哦，当时就是特别多人要去参加，
哇，
要到那个肉铺帮忙。
对，其实一部分是帮忙，一部分也是凑热闹，
对
吧？多好玩啊！
挺好玩，非常好玩的一件事。
是
就是只可惜啊，那肉铺里面不可能去一大堆人的，人家还要做生意，对吧？后面的操作空间也不是太大，
是。
所以我们当时只是叫了几个人去。
嗯。
所以可能很多这个虽然参与了这个腊肠团做的这个朋友，实际上并没有目睹到这个腊肠是怎么做的。
嗯，
这个腊肠大概是怎么制作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这个肉铺啊，它不负责提供这个 seasonings 这些调料，它不负责提供，他们只负责提供肉，
嗯哼，
还有肠衣，还有灌制。
OK，
就是他是帮你做这些。但是用什么调料放在里面都是由我们来带过去。
嗯，
当天带过去以后，他那边把肉已经切好了，已经搅好了，成为大肉馅了。
嗯哼，
我们呢他用机器做，因为你一次做几百磅不可能用手做，
绝对是
他有那巨型的绞肉机。
没错、
啊、就是我们就是好比说他事先说他做300磅，我们就带好了300磅的这个调料过去。
天哪，
他把肉搁在那绞肉机里面，我们就把这些调料都放进去。
嗯哼，
就在那机器里面就搅拌好了。
嗯哼，
搅拌好了以后呢，这个肉就放在几个大的这个塑料容器里面。
嗯、
接下来怎么做我卖一个关子好吧、
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嘞。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嗯，到底怎么做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这个肉铺里面，用这搅拌机把这个调料啊、白酒啊，还有这个肉都搅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肉馅放在一个一个大的这个塑料的这个容器里面、
嗯、
它的一个容器能放几十磅上百磅的一个这个这种肉、
嗯、哼，
都放好了摆在一个台子上面。这个时候那肉铺的老板就过来了、
嗯、哼，
他就开始，他把这肠衣事先已经都准备好了，他有灌肠的一个机器，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挤压的一个机器、
嗯、哼，
前面这机器下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管，把这肠衣套在这个管上，然后把这肉搁在机器里往外一挤，
嗯哼，
这个肉就进到那个肠衣里头了，通过那个套的那个管儿。
I see。
挤完了以后呢，我们这边负担最重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肠衣上面扎这个眼儿。
哦，为什么要扎眼儿呢？
就是给这个肠子透气。
哦，
要
透
气。对，你要是不透气的话，这些猪肉在里面啊，其实你往里面灌这个肉的时候，你是要控制不住的，你是要灌进偶尔灌进一些空气气泡的。
对呀、啊，
就是你能看出来那个肠衣上面有地方有气泡、嗯、这些气泡都是将来这个肠子有可能发霉的地方，如果你不把这个气放出去的话。
但是有些气泡它可能在表面，有些在里面，你怎么能看得到呢？
所以这个扎眼儿就相当，因为它那个肠衣它是有弹性的，你把这个肉挤进去以后、
嗯、
实际上这肠衣它总是试图收缩。
嗯哼，
所以这个气泡如果在里面，它怎么收缩这气泡都在里面，因为肠衣是不透气的。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拿那扎眼的工具，把这个肠衣至少三个方向乘120度，这肠衣不是圆的吗？这乘120度分布扎满了眼，这样就是把里面有可能有的空气啊就全都放出来。
那是那个眼要扎很多才行，
要扎很多，这是最最费力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志愿者。
I see。所以那个扎眼会不会有可能把肠衣给扎破呢？
那个肠衣啊，这个强度还是很好、
嗯、
弹性也很好、
哦、
所以你在上面扎再只要不是太过分、嗯、眼睛眼儿不是太大，什么问题都没有，扎再多点儿都没事儿。
还行。
嗯，
那我在想哈，那个那你们在灌肠的时候，这个肠衣本身两边应该都是先是空着的，对不对？如果一边是封死的话，那边肯定有积累很多空气。
对，是。哎，你这问题问的还是挺、
嗯、我在 visualize
挺有实际经验啊，
没有一点经验都没有。
不过你 visualize 确实是这样、
嗯嗯、
所以这个肠衣啊，实际上它就是猪的小肠。
嗯 ，OK
啊，就是天然的肠衣，不是人工的、
oh,
啊，是猪小肠。
嗯哼，
它什么长度都有，因为这个从这肠衣工厂里， oh. 它是把这猪小肠从猪身上弄下来以后，要清理啊，要很多工序以后才做成能灌肠的肠衣。它长度是 随机分布的，有的只有三四尺长，有的就有十尺长。
哇，I see。
但是这肠儿全是贯通的，两边全都没有绑紧啊扎死，所以这一根肠儿你从一端吹气进去啊，你能看那气泡在这个肠子里面往前 travel， 一直到另一端蹦出去。所以灌肠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说先把这个肠子一端先系上扣再往里灌肉，
嗯，
那样就有气就跑不掉了，
是
吧？
没错。
怎么做呢？就是不灌肉，在灌肉之前不系这个肠子的另一端，就是让这个肉啊在这肠壁里面自由的往前走，一直走到肠子的最尽头。如果你不挡住它，
嗯，
它就出去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需要拿捏的好的一个状态。
嗯哼，
到了头了又没有掉出去这块肉，这个时候再把那个口扎起来。
嗯，
再用绳子绑上，这样那气就排出去了，被肉挤出去了，相当于是。
没错，这还需要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对不对？一旦这个时间没掌握好，那肉就出来了。
对，那个灌肠的机器是手动的，所以你可以控制的很好。
嗯，那所以得有两个人配合，这边是往里灌，那边往外扎，是这意思吗？
嗯，那个老板啊，那时候他一个人就能搞定，他一个手，扶着这个肠衣，另外一只手就是往这个肠衣里面挤肉啊。那肠衣快到头的时候，他拿手指头堵那么一下，就把那个肉给堵住，不流出去。
嗯，
然后他就把那个地方扎上口。
哦 ，I see。然后他就把那个肉肠扔给你们，你们就开始扎眼，是吗？
对，是。
哦，
嗯，
I see。
嗯，
那然后呢？
再然后就是上到架子上面，它那个有不锈钢的大架子，
嗯哼，
就是放到架子上，放到它的那个冷库带风干功能的冷库里面。
风干功能
啊，
要把它的水分、湿气给它去掉，
是
吗？是。
包
括那个，因为你肠子上面有那个孔，
嗯，
所以它这种风干也把肠子里面的那个肉也给风干了。
对，是大概就是这样。
哦，
嗯，
所以你刚才说你这个风干已经封了四个星期，
已经四个星期了。
它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
马上这个周末就是四个星期。
哇，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
因为这个猪肉里面其实水分挺大的。
哦。
而且你做这些 seasoning 里面，我们就放很多白酒进去，二锅头。
嗯嗯，
我们买的是那个牛栏山二锅头。
啊，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这个白酒好像就是一个是杀菌，
嗯哼，
哦，第二个就是增加它的味道。
增加味道。
对，
嗯。
嗯，
可能也能去腥味，对吧？
对，是这样。嗯，
所以我猜这个经过四个星期的风干的话，可能那个开始肠子挺胖的，最后变成精瘦的，
对，就
对吧？
至少掉大约30%的水分吧。
哦，
就是五磅的肉做出来的肠子，经过三四个星期以后，你再称啊，基本上就是3.5磅左右。
对，没错。
嗯，是掉了30%的水分，将近。
I see。
嗯
嗯，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然后接下来这个周末将会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几百磅的肠子等份分成几十份，因为这次参加的人是有几十人，等份分成几十份，然后装好了就到 Eastgate Park and Ride 去分发。
所以就说你们在这个召集大家之前，你们要先人工的把这些给等份分好。
对，全都等份的分好。
你们这个部分是在那个肉铺做吗？还是在家里自己做？
在肉铺做，家里没有地方，因为你要分几十份的话，你需要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工作台，没有任何一家的厨房能放下几十份的这个肉。
那你们就是抓一把肉肠放在那个秤子秤上称，是这意思吗？
嗯，没有办法，这样做不是比较具实际操作性的是怎么着？
嗯，
你每个人均分啊，这个不是太现实。
嗯，
讲老实话，因为你这肠子一段啊，虽然做的时候你是想掌握着6寸左右一段那么长，
没错，
实际上是有出入的，因为这毕竟是手做的，有的是7寸，有的是5寸，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说，就是用这数学的这个概率的这个理论来解释，就是说我们平均分一下，怎么平均分呢？
嗯，
就是说，好比我们有50个人，是吧？我们数了一下这肠子，我们一共做了1000段。一段6寸，假设，
嗯，
我现在在打比方，这我们其实没有做1000段，做了多少段我也不太清楚，
嗯，
当时也没有人数。
嗯，
当然这段越短越好了，因为越短你的这个每份之间的出入就越小。
嗯哼，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么多段全都剪，因为这肠子这几尺长的肠子里面可能有很多段，对吧？
对，
我们就先把这段先都拿剪子剪掉，都剪成一段一段的。让每一段都是单独
的。
那
剪了的话，你要再重新结扎是这样吗？
不用结扎，因为它已经干透了。
哦，
干透了，两端全都收缩的好好的了。
明白了
啊，
嗯，
你根本不用做任何处理，它就是
对对对，
弄得很好了。
嗯，对对对，
就是把这所有的这个腊肠集中在一起，把所有的这个段全都剪开。
嗯，
可能你就会有几百段。
嗯哼，
然后呢，就是这几百段放在一个大桶里面，你就沿着一个大长的桌子你就走吧。 放五十根儿，
嗯哼，
第二圈再在第一圈这个五十根的每一根的边上再放一根儿，
嗯，
这就又走了一圈，这就五十份，这就一份两根了，然后你再走第三圈，这每一份就三根了，一直到你走完把这所有的份全都分完为止。
哇塞，
这就有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五十份对吧，但是呢你这个腊肠的这个段数不是五十的整数，
对
啊，最后一圈的时候
有多多少少，
有的人可能就会比某些人多那么一根儿，
没错，
但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解决的问题了，
是，
所以就看谁运气了，因为到时候这个会用纸包起来，包得很漂亮，你看是看不出来的，你颠恐怕也颠不太出来，因为那一根比较短，
没错，
啊，
是，我在想，那你这个 project 已经做完了吗？
分发的这步还没有做，
但是分肠已经做了，
分肠在前两批已经分过了，我有一些经验了。
I see。
嗯，前两批比较，我的这个学习到的是，因为当时就我一个人，没有人给我做质量控制，没有人帮我数到底有多少份儿，所以当时就是比较倒霉的，就是当时有13个人在等肠子。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当时他们有13个人在等肠子。
嗯哼，
我在肉铺，我看是挺好的，分了13份儿。
然后呢？
我自己就把它装在，因为它分完那小份儿以后，我还要把它装在大的纸袋子里面，我不可能拿13份太多了，就放到了三个大纸袋子里面。我把这三个大纸袋里放到我的车里面，到了 Escape 到分的时候，我发现少了一份。
那后来找到了那份吗？
没有啊，因为当时我已经离开肉铺了。我又给肉铺打电话，我说是不是刚才我忘在你那儿了一份？他说没有啊，这已经全空了。最后我就退人钱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往里赔了一份的钱。
对呀、啊。不过那份不知道是谁捡着了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就是没有人给你在边上做质量控制啊，一个人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要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次应该不会了，因为我们已经吸取教训了。这次我们将会有若干人参与这次最后的这个分发工作，应该不会说莫名其妙就少了一份了。
太好了。
嗯，
对，所以就是一次比一次好。所以你这个腊肠已经做了，这是第三次了。
啊，对。
对，那你们这每一次呢，从这个制作方法和着那个味道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怎么讲呢，这种经典的配料啊，这都是流传几百年了，我们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自己的独家秘方之类的，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每次都是一样。唯一区别的就是有可能好比说第一批做完了以后，有的人反映说这个有些淡，那我们下次就多加点盐，
对，或者让他蘸点酱油就是了，因为人的口味又不一样嘛。
对啊，是啊，人这众口难调，有的人说那个花椒放的有些少，有的人说太麻了，这就两个极端的这个评价出现在一批肠子，
是，
这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就凭感觉拿捏着，下一次多加那么一些，多加一斤盐啊，或者是多加一袋花椒，也就只能这样了。不会有太剧烈的这个配方方面的变化了。
是，你知道，像我们炒菜做饭的话，对于一种小范围的东西的调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你让我对着好几十斤的东西下料，真有点紧张。你是完全是按照这种
几百斤呢？
对呀、啊，那怎么做呀？你们这个
当时没有办法，就是说唯一能做的就是网上有方子。
嗯哼，
网上的方子一般都是好比说五斤肉，你应该这么多的料。
哦、
那我们这次好比要做500磅，那我们就乘个100了。我们先来一段整点报时，好吧？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我就想到你刚才说的，就想到我看到电视上那些做食品的都是拿那个巨大的锅，然后拿着一个铲子，
对，
在里面在那搅的那种。好，
你当时你那我们参加的志愿者当时见识到，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调料，
嗯哼，
都是放在一个巨大的一个袋子里面，那个
太过瘾了。
啤酒那个白酒啊，
嗯，
我们当时是拿了好多瓶。
哇，我相信倒的时候肯定特过瘾。
哎，特过瘾！当时我们是几个人，五个人吧，五个人还是六个人？一人手里面拿着一瓶这个一升半的白酒，应该就相当于就是是一升半。不是750毫升，就是1.5斤一瓶的白酒，我们每人手里一瓶，还最后还来了一个合影。
I see。
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对，所以那么这次你说是有50个人在等肠。
对。
每个人大约能分20多根差不多。
没有，每个人啊，他只是每个人做的肠呢，用价钱来衡量，就是20块钱的成本的肠子。
嗯。
这次大概会有3磅多吧。
20块钱，3磅多，从这个。
嗯，3磅左右，
对，你这已经没算这个劳工费，这费那费
的，所有的这个劳务啊，全都是我们的志愿者免费提供的。
对，是心血，一片热诚。
啊，对，是。
对，所以这个肠子真的是吃的，它是很有意思。所以呢，我在想哈，这个肠子做好以后呢，因为它进行了风干，所以它其实能保持很长时间。你在冰箱里是放在冷藏室还是冷冻室呢？
你可以放在冷藏，也可以放在冷冻。
OK。
冷冻里面时间更长一些，
嗯
哼，冷藏的时间短一些。冷藏就是你放几个月没问题，冷冻你可以放一年。
哦，冷冻可以放一年。那你放的时候是直接用塑料纸包好，还是说需要给它密封包装呢？可能不需要了，是不是？因为已经
不需要密封包装了。但是你封起来的好处就是什么？即使是在这个冷冻室里面啊，
嗯哼，
实际上也是有这冷冻室它有风干的功能。
哦，冷冻室也有风干，对，
冷冻冷藏全都有风干的功能。
哦，
所以你如果要是什么都不包的话，这东西会越来越干。你如果不想吃太干的东西啊，你最好是把它包起来。
哦，明白了。对，我是记得有时候放到冰箱里越弄越干。
冰箱里的菜啊，
对对对，
就是干着干着最后就粘掉了。
没错。
嗯。
哦，它是有吸水的作用。
对。
对。对，那我觉得，哎，那你们现在这是第三批了，对不对？然后你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多少人等肠呢？一开始第一次是多少人？第二次，
第一次，哎呀，我说实在，这几次我有点时间方面，我有点顺序有点乱了。
OK，
第一次有几个人，第二次有10几个人吧。
这次是50个人。
对，
对。那么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想法继续做下去呢？
我们这个想法有啊，
有啊
啊。
OK， 我是希望你们能继续把这个做下去，因为你知道，像我这种。刚刚才知道有这么美好的一件事呢，你知道吗？你那个分腊肠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尝一下？
非常遗憾，
给我们中文电台。
我这次啊，我没有做。啊，
你没做？
我没做。我这次是作为技术指导来参加这个项目，
哦，
没有做。
为什么没做？是上次做的还没吃完吗？还是
我家里我自己车库里面做的，我还没吃完。
哦，
我现在有私房肠。
哇，私房肠，
所以我不需要参加这工业化生产的肠的这个制作。
I see， I see。我听说你们这个肠业协会还有一个微信是吗？
对，我们有微信群的。
哇塞，好像有多少版本了？现在都？
我们这微信群有100多版本。
哇哦，天哪！
现在就是这个微信群，因为上次我们是限了量了，我们没有说一次准备做很多，所以40几人嘛，就是到了上限了，我们不准备再多做了。
嗯哼。
就看这次的情况，如果这次做的还是很好的话，我们会每次逐步的增加这个人数，因为现在是 waiting list 也是很长。
哦，还有 waiting list。
有 waiting list 啊。
哦，那我今天马上给你报名。
对，你要想参加的话，你得马上报名。
好好好，马上报，马上报。现在
因为这个
听众见证，我已经报名了。
这周的周末啊，
嗯，
就开始分发了。分发完了，我们就其实理论上来说就可以进行下一批了。
对，是。
那你像分发完了，你就可以当天你就拿回家，
没错，
做了吃。
对，
你当时你就能反馈，你说这次做的是咸啦，是淡啦，是太麻啦，还是不够麻啊？
嗯，
当天我们得到这个反馈以后，其实转天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下一批了。如果你说淡了，那我们就再稍微加那么一点点盐。
嗯，
所以这 waiting list 里面的人现在可以跃跃欲试的准备参加了。
哦，
可实际上，
嗯，
这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相当于是个公益活动。
嗯，
就是没有人在里面赚钱，
对，
但是呢，也没有人准备往里面赔钱。
是
吧？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想参加的话，
嗯，
现在举手报名其实可以，
嗯，
但实际上啊，这个举手报名不 count 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交钱，你不能说你现在我要10磅，最后因为我去肉铺做的时候，我要做10磅，我要真交给肉铺的老板10磅的肉钱哦，
是
啊，所以我要是做了肉。做了10磅，你当时举手都没来取，
没错，
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绝对是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报名可以，大概认识一下都有谁，但实际上是以收到这个钱为准，当时我们是这么运作的，
没错。我今天没带现金，但我有支票，可以吗？
这件事情你可以联络民书。
哦，民书OK。
民书是负责收钱的和运作的。
Oh, I see。
嗯，
好的好的，
我只是在幕后进行一些技术方面的顾问工作。
嗯。好的，
嗯，
对，那这个腊肠怎么吃呢？
这个腊肠啊，
嗯哼，
推荐吃法。
嗯，推荐吃法。
啊、对，推荐吃法是水里煮着吃比较好。
水里煮着吃，就是跟着汤煮着煲汤吃吗？
啊、不是，是把它搁在水里面煮半小时。
哦。
煮半小时以后呢，就拿出来晾凉了以后，切成片，就当凉菜吃。
嗯、
虽然它还是有些温，有可能有些温呢。
嗯哼。
但是就这么就那样吃就非常好吃了，没有必要加任何调料。
哦，因为你已经把那个调料做好了，
都放好了。这煮着吃是最好的，因为煮着吃它可以煮掉一些油，这腊肠里面还是有油的，有肥肉，
哦、
还可以把这腊肠外面风干的这些、嗯、这段时间烙的一些东西也煮掉了。
嗯，
啊、是挺好的方法。你可以蒸着吃。
嗯哼，
还有的人是煮完了以后不直接吃，他炒菜。
嗯嗯哼，
切成片儿以后炒菜也行。
嗯哼，
啊、做吃法还是挺多，还可以做那个沙包饭。
沙包饭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做米饭的时候、
嗯、
最后要熟，米饭要熟的时候把这切成片的肠子铺在上面再焖10分钟。
但
这
个肠已经煮过了，
对，这肠已经煮过了。
哦，
这时候这肠里面的油啊味道就可以进到那米饭里面、
嗯、
你把米饭吃的时候就上这个，非常好吃。
嗯，这有点像那种台湾的那个种，就是说叫打卤饭吧， 是什么的
台湾有卤肉饭，
卤肉饭有点。
实际上我说的这个是广式的这个吃法，沙包饭。
哦，沙包饭。
一提起这个来我就想起来过去了。
过去怎么了？
印象特别深，韶关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听说过没去过。
湖南进广东第一站是韶关。
嗯哼。
我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那个广州深圳出差。
嗯哼。
所以当时我是在铁道部工作，没办法坐飞机、
嗯、
因为我们铁路职工有免票。
对。
去哪儿全都坐火车。
是。
所以那段时间是往返在天津北京之间到这个上海深圳、
嗯、
一年不知道要往返多少趟。
嗯。
每次坐那个车啊，坐火车一进韶关是早晨。
早晨。
所以到韶关醒过来以后必然下去买一包沙包饭。所以这沙包饭我就记住了、
哦、
真的很好吃。
是吧？
它是怎么呢，它是把那个米饭啊、
嗯、
放在那个 clay 的那就是沙包里面做熟。
哦，沙包里
啊、它不是咱们那种什么高压锅呀、啊、什么铝锅啊，不是那种，它是把这个生米搁在那个沙包，就是用那个粘土烧成的一种容器在里面直接做熟。
嗯
嗯，在做的过程中，他会把腊肉啊一些蔬菜加进去，盖上盖儿，就是饭熟了，菜也熟了，在它的上面。但是饭底下呢有那个嘎嘎，就是那个锅巴。
OK。
所以你是连饭带肉带菜一起吃，还有锅巴。
哦。
嗯
，I see。
特别的香。
特别的香，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沙包来做这个饭呢？他肯定是跟一般的电饭煲做可能有
不一样，就
是
它底下有那锅巴就很诱人啊。
Oh,
啊，我不知道你吃不吃那个韩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石锅饭。
没听。
没有啊、
嗯！
你可以试一试韩国那个石锅饭。石锅饭它不是用沙包，它是用那个石头凿出来的那个一个碗状的东西。
哇！
啊，他的做法是把那个米饭什么都是熟的
啊哈，
他把那个石锅啊加热到特别热的程度。
嗯哼，
他 serve 给你的时候就是把这米饭啊菜之类的都放在这特别热的石锅里面，然后端到你的桌子上来。
嗯，
就是你在这等的时候，那锅其实还是在cook那个米饭的。
哦，
啊，等到这个过个几分钟，
嗯，
底下也成为那种锅巴了。
嗯，
你上面的饭也可能也比较凉了，你可以动下口吃了。
嗯，
那锅巴也好了，所以你连着锅巴带饭一起吃，
嗯，
风味特别独特，而且非常好吃。
哇，我看来你还是个美食家啊。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能一起参与做腊肠呢？
这倒是，真是有意思。那你这个腊肠做一次，像他们的话，你们上次到现在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你腊肠做一期要多长时间？
我们这做这一期，连召集带收费到最后做啊，这前后得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吧，至少。
哦，但是有一个月，你是说开始做呢，还是说等做完？
从开始组织。
嗯，
到收费，
嗯，
到收钱，到做好分发，至少是2个月的一个 cycle。
对，因为我知道其中4个星期是在风干。
对，4个星期是在风干。
对。
你像我们上次做就是，当时民叔，
嗯哼，
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
嗯哼，
民叔收钱大概也收了将近一个月吧，因为人挺多，他去了若干个地点来收钱，
哇，
我们只想收现金，
嗯哼，
最后收了很多的钱，
嗯，
当然民叔从里面一分钱也没有赚到，
嗯，
民叔还负责买这个调料，
嗯，
根据我的方子买调料，
嗯，
结果我们就有一天约定星期六早晨9点在肉铺门口见面。明叔把调料做过带过去以后，我们和那老板也约好了，当时我们就开始做。
嗯哼，
结果我们从9点就开，我们邀了几个志愿者，还是几个志愿者从9点就开始在那个肉铺门口等。
嗯哼，
一直等到将近10点，最后明叔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
当时那天就废了，就相当于因为我们只能周末做，大家都是上班的人嘛，
嗯，
所以这个周六做不了，那就得挪到下周六了，所以这就又一周过去了。当时是民说他那辆车呀，很久不开，他平时是坐公汽车上班，
哦，
他很久不开那车，电池没电了，
哦，I see，
而且他家离得特远，
嗯哼，
当时就是所有的人时间都很紧，都是说我可以来做这志愿者，但是我能帮忙就是只能帮这1-2个小时，我不可能全天都在这里，
哦，
所以我们这几个志愿者当时就只好都回家干别的事情就，
哦，
那件事情就没有成，
是。
后来民叔把车修好了，第二个周末又开始了一次。
那你们周末做要做多长时间呢？
嗯，好像不到半天就完了吧。我第二次做就是第一次没有成功嘛，因为民叔的车出了状况。第二次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也就是待到了10点左右我就走了，因为我家里有事儿。
嗯，
他们有的人是待到将近中午吧。
嗯哼，
那个肉铺老板特别好。
嗯哼，
我当时走的亏了。
哦，
因为那个肉铺老板啊。给我走了以后，他们那个肠子做完了以后，肉铺老板赚了一大笔钱，因为那是很多的钱啊，那是，
是
你可以想象吧，那几百磅的肠子那是很多钱，肉铺老板从中赚到。他又想推销他这个肉铺里面卖的其他东西，他的那个店啊，是既卖肉又卖海鲜，什么都卖。
嗯哼，
他还有他的自己熏的三文鱼，很多东西。
哦，
他当时啊，又高兴，又为了推销他这店里其他他自己做的东西，
送好多东西
啊，送了很多 sample。
哇，发
了。我们当时是有几个小女生去的，
哇，
他们有两个人都说，哎呀，我吃完那所有 sample 以后好吃的不得了，但是那些 sample 就把他们的午饭就给省掉了。
哇，
还他们还有几个人最后还买了很多东西，
是吧？那这个肉铺是在西Bellevue吗？
这个肉铺是在 Newcastle。
哦，
在 Newcastle 很近，离 Bellevue 很近。
I see。
嗯，
但是肉铺老板也很高兴，
肉铺老板很高兴啊，回头客啊，就去了若干次，每次都给他送一大堆钱，一次比一次多，而且
没错，
而且肉铺老板又说最近猪肉涨价，不知道是真涨价还是假涨价，反正他的这个肠子价钱是涨上去了
啊，是，没错，而且我觉得他可以找一些那个 worker 来帮你们做嘛，对不对？
我感觉是肉铺老板他不想让他店里面的其他员工参与这个做的过程，他可能把这当成是一种核心的能力啊，不想让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这些设备怎么操，你像那灌肠的机器，
嗯，
怎么操作啊，这灌肠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但是他却
他自己
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们分享了，对不
对？
对
啊，他也是实际操作的人。
哦 ，I see， I see，
这就是他的核心竞争能力，可能
明白是。
嗯，
挺有意思的，在 Newcastle。
嗯，
离我家倒是挺近的。
你家住哪儿？
Newcastle。
你家住 Newcastle？
对对对，我记着好像 Newcastle 那 City Hall 旁边好像有这么一个什么海鲜 seafood 的那个地
方。对，就
是
那个，
是不
是
那个地方？
就是那样，就是原来的 City Hall。
哦 ，OK。
你住那里多长时间了？
有几年了？
有几年了？在之前啊，那个是 Newcastle 的 City Hall。后来他们把它改了，改成了几个 business， 就租出去了。
对对对，
这家店就是
车的地方。
对，这家店就是其中的一家店，叫 B&E 还是 E&B？
哎，对对对，是是是，没错，我还 confuse 说这是什么地方呢？
啊，是
哦，原来是一个海鲜和那个肉料加工厂。
是零售店。
哦，
它后面能进行加工，有加工能力，但是它是以零售为主。
嗯，
我们的这个肠子就是从那里面做出来。
哇，太有意思了！那你们这次做完了腊肠，有没有其他的 project 的？你是想？我相信肯定有更多的人想去继续就是品尝购买这种腊肠，那你们有想推广再做一些什么其他的项目？
现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天气好啊，
嗯，
大家都想做一些户外活动，周末更忙了，其实是，
这倒是哈，
跟冬天的这个 schedule 就不太一样，
对，
所以也就至少从我个人来讲，我就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这么好的天气赶快享受一下吧，先，
这倒是，
所以有可能要增加品种之类的，一是民叔可以自己开发一些其他品种，第二个如果说其他人有什么感兴趣的想开发，我估计可能都得夏天以后了。
对对，
阴雨季节一来，大家没有户外机会来，正好在屋里面做腊肠，
对，边做边吃享受多好。
对啊，是
没错，这倒是。
嗯，
对，
另外啊，
嗯，
除了这个以外，你有没有在 天气好的时候做一些户外的这个 cooking 啊，什么 barbecue 啊，什么有没有？
有
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没有？
嗯，其实也没什么经验，我这个户外嘛，就是 barbecue 一般最常见的就是那种朝鲜的那个小排骨了
啊，
然后用那个朝鲜的那个酱，很简单，我是懒人做法，但是也都挺好吃的，
啊，
就是把那个朝鲜的那个酱和吧，
嗯，
marinate 一下，然后带到那个烤炉上去烤一烤，
对啊，这就
做出来了，
啊，
就是也就这个了。你有什么办法？我觉得你好像招挺多的。
我们也就是这样，
也就这样
啊，就是啊，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现成的那些 BBQ 的酱啊，
嗯，
腌那么半个小时，然后往上面烤。
哎，我在想你做那个腊肠在上面烤烤有什么效果？
应该很好吃，
是不是？
我准备烤那么一段试试呢，
真的，
这个或下个周末。
哇。
嗯，
太馋人了，
太馋人！
你下次做节目带一点过来好不好？
我回家看一看库存吧。
是，给我一截儿也行啊！我实在是太馋了。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团座这个
微信群，一定的，一会儿就加上了。嗯，是，没错。
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我其实还有一段经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呦，太好了！
因为有一天啊，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群里面，他问，
嗯哼，
他想买一个 grill，
嗯，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grill 好，
嗯哼。
我不知道买什么 grill 好，但我知道买什么 grill
不好
啊，因为我买过一个，
嗯
啊，所以我如果这位朋友在或者类似问题的这个朋友在收听这个节目，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嗯哼，
我不知道你家的 grill 是什么样的，
我也忘了，但是我记得就是最早在 Costco 买了一个 size 还不错，那个它的功能都还也不就是 grill 就是。barbecue 的这个炉子是不是？
对啊，
它一边有那个灶台，可能用煤气可以烧的，
嗯，
另外一边呢就是那个几个那个篮子，你可以在上面架子，可以在上面放肉，有几排
啊，
嗯，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家现在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嗯，
就是那个架子叫 grate，嗯，
对，
就是上面那个有一棱一棱，你可以把东西放在那个架，
对对对，
那 grate。
是
我家的那个，当时因为买的比较便宜，因为当时也是刚来美国没太久啊，也不知道该买什么样，就想先买个便宜的试一试。
嗯，
所以我家当时买的一个就是那个 grate 全都是铁片做的，
所以就长锈。
对，它长锈，
嗯，
它上面是有一层像瓷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你用那么一两年以后啊，
嗯，
那些东西就很不好清理了。
OK，
所以我想要让我建议什么不买呢？就是千万别买这种铁片的东西。
嗯，
第一年、第二年用着还可以，到往后就清理起来就难了。而且这种铁片的东西它 last 不长的。
那你怎么能区分它是铁片还是瓷片呢？还是什么片？
我想还是买铸铁的比较好。
铸铁的 OK
啊，铸铁的就是稍微贵一些了，但是那个 last 时间非常长，而且它上面没有什么涂层啊，什么也不镀什么东西啊，那应该是最健康，应该这
是
我的感觉。
哎，你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来，就是你们每次 grill 完了以后是怎么清洗呢？
就是放在那个水下面，用那个洗洁精啊，什么那种东西来擦啊。
哦
啊，这个就是你像我家那个铁片做的那个外面，它有一层镀层的那种东西啊，就是你用那种钢丝球刷若干次以后，就刷得很花了，它那种不粘的效果就没有了。你要是用铸铁的话，
嗯，
这个问题就没有，你怎么刷它都没问题。
对，所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
是，其实我以前就是每次用完以后，就是用那个铁钢刷子，
那对啊，是啊，
擦一下就完了。但我现在发现，仍然有一些地方犄角旮旯的地方呢。就是残留了一些东西，时间长了我发现就是黑黑的一块儿，嗯，然后我发现一旦就是高温加热以后，那个东西又变成一种液体的东西，所以我想那东西可能对身体不好，
应该不好，
所以应该是把它仔仔细细的给它擦掉，对不对？
对啊，是，我也是这么想。
哇 ，I see，
这什么东西里面学问都很大，其实是吧？
没错，
你只要是仔细观察，发现哎，很多东西可以学到，
是太是了。嗯，那你每次是grill完了之后马上清洗呢，还是等过一个星期以后统一清洗一次呢？
有的时候真的就懒了，就不是每次都清洗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好比说你开一个 party 对吧？
对，
来很多人
是
一通清洗就很累啊。你就想哎，过一个星期再说吧。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止过一个星期了，
嗯，
等你再用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了。
是，
嗯，
没错。
啊，这时间啊，一聊这吃的就过得特别快。
真是，没错。现在而且，现在10:20了，还聊着
是不是该到了该吃宵？
应该宵夜的时候了。
到宵夜的时候了。
对。
那我们进下一档节目吧，我们正好进行一下宵夜。哦，你下一档是点歌是吧？你还不能宵夜。
我还不能宵夜，我只能
啊，我可以回家宵夜了。
你可以宵夜，
啊，
对，太好了。
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这一期家庭生活栏目。
嗯。也感谢 Mason 跟我们分享这个做腊肠的有趣经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大西雅图地区全职双语金牌专业房地产经纪人袁丽，有着12年房地产领域的成功经验和丰富专业的市场知识，为客户优先提供房源资料，及时跟进和处理好每一笔交易。买房子找袁丽，袁丽祝您买到心仪的房子。电话206-747-2059，206-747-2059，微信号码12626027-15。
欣然乒乓球俱乐部开办暑期夏令营，有全天和半天乒乓球训练，合作伙伴有国际象棋、少林功夫、英语和数学辅导班社团。暑期快到了，赶快行动吧！电话206-922-9282，206-922-9282，邮件 sptttccamps@gmail.com， 网站 www.sptttc.net。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